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卢比奥称美国国际开发署停止对外援助。
众议院力求7月4号前通过参议院版大而美法案。
美财长敦促中国加速放宽稀土磁铁出口。
贝森特说，如果按照美联储的标准，最迟9月应降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下周访美，川普总统周二表示，他的团队和以色列针对加沙问题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议，以方已经同意敲定60天停火的必要条件，他还敦促哈马斯接受这项最终提案。川普上周曾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有望在本周之内停火。川普周二傍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写道，以色列已经同意敲定60天停火的必要条件，在这段时间内，美国将与各方合作以终结这场战争。川普还说，一直居中努力促成和平的卡塔尔和埃及将转达这项最终的提案。他期盼为了中东地区的利益，哈马斯会接受这项提案，因为条件不会变得更好，只会变得更差。
美国国防部因为军备库存减少，决定暂停原定运往乌克兰的部分武器援助。白宫周二表示，这项决定是为了优先保障美国利益。针对外界质疑五角大楼部分武器库存是否偏低，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回应说，美国军队从未如此备战充分，战力强大。他指出，国会正在推动的重要减税和支出法案将确保美国的武器和防御系统持续现代化，足以保护未来世代免受21世纪的威胁。美国国防部政策副部长科尔比表示，他们将持续向总统提供多项强而有力的方案，以保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协助结束这场战争。科尔比在声明中说，同时国防部正严格审视并调整实现此目标的方式，同时维持美军对政府防卫优先事项的备战努力。
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说，他认为美联储可能在9月前降息，如果美联储承认关税并没有推高通胀，甚至可提早降息。此前川普总统已经多次公开要求美联储降息，川普还表示，未来他将任命一位支持大幅降息的美联储主席，并要求把利率降到1%。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说，如果今年早些时候川普总统没有推出新的关税计划，美国央行本来可能已经降息了。他还表示，他现在还无法确定7月份是否降息，这取决于经济数据。贝森特批评美联储在利率判断标准上前后不一致。他指出，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前，美联储曾在通胀更高时果断降息50个基点，如今却显得退缩。贝森特说，相较于美联储的观望态度，金融市场已经明确反映，显然不过度担忧关税或通胀。
两名中国男子近日遭到美国司法部起诉，指控他们充当中共代理人，搜集美国海军人员与军事基地情报，并协助中共国安招募美军现役人员。居住在俄勒冈州欢乐谷的陈远策以及2025年4月份以旅游签证入境美国的赖立仁于上周五被捕，两人被控未向司法部登记即代表外国政府从事活动，若罪名成立，最高可以判处10年徒刑并罚款25万美元。根据刑事诉状，陈远策和赖立仁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在美国从事多次情报活动，包括现金收买国安情报以及企图招募美国海军成员作为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潜在情报来源。司法部长邦迪表示，此案凸显中共政府持续积极渗透我们的军队，并从内部破坏我们的国家安全。他说，司法部不会对敌对国家在我国安插间谍的行为袖手旁观，我们会揭露外国特务，追究其代理人的责任，并保护美国人民的国家安全免受隐蔽威胁。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周二驳回了华为公司要求撤销对他的13项刑事起诉的请求，裁定华为仍需面对窃取商业机密、银行诈骗和 和违反对伊朗制裁等联邦指控。根据纽约布鲁克林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唐纳利长达52页的裁决，检方提出足够的证据，指控华为犯下16项罪行，包括通过不当手段拓展业务版图，涉嫌从6家美国企业窃取商业机密，从事勒索行为以及银行诈骗等。华为被控借香港空壳公司 Skycom 违规与伊朗进行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并利用美国金融体系隐瞒这家实为华为在伊朗的子公司，构成银行诈骗。此案可追溯到2018年，也就是川普总统的第一任期。司法部于当年启动中国行动倡议，目的在于反制北京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美国政府自2019年起，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
欧洲近日遭到严峻的热浪袭击，有的地区的温度逼近47摄氏度，约合116华氏度，引发广泛健康警报。法国召开热浪危机会议，关闭学校，首都巴黎发布高温红色警报，意大利多地禁止在最热时段进行户外工作，土耳其持续对抗野火，葡萄牙和西班牙上个月创下了有史以来最热6月份。西班牙消防员1号说，西班牙东北部热浪侵袭。一场大火过后，他们发现了2具尸体。欧洲各地连日出现破纪录高温的热浪后，接下来将有来自大西洋的雷雨帮助减缓暑气，西欧的部分地区将会降温。法国气象局7月2号的最新预报证实，会有来自西方的冷空气迅速影响法国西北部。2号稍晚和3号在法国东部边境临近德国的地区可能会有强烈雷雨。德国国家气象局预测，经济重镇法兰克福2号会达到摄氏40度高温，但是3号骤降到摄氏27度。西班牙和意大利可能要到周末才能出现幅度有限的降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承诺7月4号之前通过参院版本大而美法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 SIM 卡置换攻击事故频传，美国电信业者 AT&T 7月1号宣布，他们针对个人型无线网络用户推出名为 Wireless Account Lock 的额外保护机制。这项功能免费提供，可以涵盖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上网热点、穿戴装置，目的是避免使用者的账号遭到未经授权的变更。这个功能将会停用数种重要的账号变更功能，例如无线门号转移、账单资料更新。用户想要启用这项功能，只需要在手机的 My AT&T 应用程式点选。一旦用户启用了 Wireless Account Lock，未来他们若要对账号进行重要的变更，就会强制采取额外的步骤才会受理。对于预付型无线网络用户、企业用户，AT&T 也提供类似的账号防护服务。其中，针对企业用户的服务称为 Business Account Lock，必须由企业的管理员启用。
苹果公司周二开始邀请用户测试 iOS、iPadOS 18.6第二个公测版，距离为开发者提供 Beta 测试版仅相隔1天的时间。注册了苹果测试网站的用户可以从兼容设备的设置应用的通用选项下载 iOS 18.6和 iPadOS 18.6更新。苹果同时还发布了 macOS Sequoia 15.6的第二个测试版。截止到目前，开发者测试版中还没有发现任何显著的新功能。然而 iOS 18.6更新将为欧盟的 App Store 带来一些额外的变化，可以更便捷地从网络安装应用和第三方市场。苹果当前在欧盟地区的 iOS 版本虽然支持上述两种行为，但会插入一些警告屏幕，这引起了欧盟监管机构的关注。伴随着本次 App Store 归新规，苹果也减少了这些带有恐吓意味的内容。
近日，社交媒体上涌现出大量关于微信 AI 窥探个人隐私的讨论内容，称在微信进行名字搜索时，微信 AI 会整合个人信息，自动生成个人简历。 若个人姓名曾在公众号推文中出现，该名字则会在推文中显示为蓝色超链接，且微信 AI 会生成的个人简介页面，其中还会附上所有涉及的推文。早前，部分微信用户发现微信搜索上线 AI 搜索功能，并接入 DeepSeek R1 提供的深度思考服务。腾讯集团明确地表示，AI 搜索仅整合公众号和互联网的其他公开信息，不会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和相关的隐私信息。如今，用户反馈的情况反映了公众对于个人隐私安全的担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周二表示，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式停止对外援助工作。他说，美国未来的援助将具有针对性且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请听报道。
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正在放弃以慈善为基础的对外援助模式，将专注于帮助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川普总统史无前例地缩减联邦政府规模行动的一部分。这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写道，我们将优先考虑那些既有能力又有意愿自助的国家，并将我们的资源投入到能够产生乘数效应，促进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私营部门和全球投资持续发展的领域。他写道，这种新模式将优先考虑贸易而非援助，优先考虑投资而非援助，并补充说，这将使美国在对抗中共方面拥有更强大的优势。卢比奥周二发表的一篇博客文章说，数十年来，美国对外援助未能为美国带来成果。卢比奥说，发展目标很少实现，不稳定局势时常恶化，反美情绪也日益高涨。政府认可的低效时代正式终结。川普总统自上任以来冻结并削减了数十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并表示要确保美国纳税人的钱只用于符合美国优先政策的项目。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对外援助支付的费用过高，他希望其他国家承担更多负担。川普政府为其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为提供解释，称其是为了根除浪费、欺诈和滥用，并重新调整美国援助资金以带来切实的回报。代表外交官的工会美国外交服务协会在一份声明中称，政府关闭国际开发署的行为缺乏考虑，本应进行建设性对话以减轻裁员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而且如果重新恢复的话，也需要数十年才能重建盟友和社区的信任。据美联社周一报道，前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谴责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他们参加了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全体成员举行的闭门视频会议。民主党人强烈谴责停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为，称这违宪且残酷。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承诺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前通过参议院版本的大而美法案。川普说，这项法案将让美国人民享有减税、安全边境和更强大的军队，美国将迎来爆炸性经济成长。请听报道。
历经数天密集协商及马拉松式修正案表决后，参议院周二在赞成与反对皆为50票的情况下，由共和党籍的副总统万斯投下决定性的一票，最终以51-50的结果通过大而美法案。周二，川普总统正在佛州参观一处新建的拘留设施中心。在听说参议院通过大而美法案后，他预测接下来众议院将比参议院更容易通过这项超级法案。川普在自家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发文写道，这是一项全民法案，美国人民是最大赢家，他们将享有永久减税、更高薪资与实质收入，以及安全边境、更强大的军队、 同时强调，医疗辅助及社会安全福利不会被削减，反而会因清除浪费、诈欺与滥用行为得到加强与保护。大而美法案是川普提出的全面减税和支出法案，包括永久延长即将到期的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并新增针对小费、加班费和工厂建设的减税政策。周二在参议院通过后，法案将送还众议院重新投票通过。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计划立即审议该法案，并于独立日前将其提交给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以及党鞭汤姆·艾默和共和党党团会议主席丽莎·麦克莱恩在声明中表示，众议院将迅速行动，争取在7月4号前通过这项大而美法案。该法案将全面落实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议程。声明还表示，共和党当选的目的正是这项法案的目标，保障边境安全，永久实施减税政策，释放美国在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通过实力恢复和平，削减浪费性支出，并回归一个以美国人民为先的政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敦促北京能以更快的速度放宽稀土磁铁的出口。他表示，中国稀土磁铁的出口量仍未恢复到四月初的水平。请听报道。
美国敦促北京方面加快放宽稀土磁铁对美出口的速度。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当被问到北京是否允许美国获得这些关键出口产品时，他说，我们希望这些物资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流通。北京对稀土磁铁的出口限制加剧美中之间的摩擦，双方在六月底达成一项目的在缓解紧张局势的贸易框架，中方同意加快稀土磁铁的对美出口，而美国也会相应放松某些物品的出口管制。贝森特说，稀土磁铁仍在流通，但不像4月4号之前的流通情况，但我们相信中方会履行协议。据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这项协议包括北京承诺向美国芯片、清洁能源和交通运输等多个关键行业提供稀土。卢特尼克说，一旦这些材料开始从中国流入，美国将取消在新一轮谈判前实施的反制措施。在今年5月与日内瓦举行的贸易谈判中，中方承诺取消自4月2号起对美国实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当时为了报复川普总统宣布对华关税，北京暂停多种关键矿产和磁铁的出口，影响了全球汽车制造商、航空航天制造商、半导体公司和军事承包商。随后，美国对中国实施化学品和芯片技术出口禁令，包括用于中国塑料生产的乙烷出口禁令、芯片软件和喷气发动机材料的出口限制等。卢特尼克上周四表示，这些限制只有在中国开始出口磁铁后才会解除。财政部长这次接受采访之际，美国正与贸易伙伴就7月9号截止日期前达成协议进行谈判，届时将对一些经济体征收更高的关税。卢特尼克上周表示，美国政府将与大约10个美国合作伙伴敲定一系列贸易协议，其他一些国家将收到设定关税水平的信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塞特周一表示，与多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将于7月4号美国独立日后宣布。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说对等关税暂缓不延长，欧盟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四方会谈启动关键矿产倡议，对抗中共稀土垄断。
川普称对等关税暂缓不延长，欧盟盼与美国达成协议。
路透社报道，伊朗船上载水雷，美国担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
宾大取消跨性别选手冠军，美教育部长称女孩的胜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美国和以色列空袭伊朗核设施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今天下令暂停与国际原子能署合作，但没有透露暂停合作时间表或具体细节。伊朗此举可能进一步限制和核查人员追踪伊朗的铀浓缩能力。伊朗铀浓缩计划一直致力于把铀浓缩水准提升到接近武器级水准。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军方上个月在波斯湾的船只上装载水雷，此举让华府疑虑加深，担心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各地后，伊朗准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官员们说，在以色列于6月13号对伊朗发动首次导弹攻击后不久，美国情报部门就发现了这个情况。近来一连串针对油轮的西腹式水雷袭击震动了航运业，各界猜测这些爆炸事件可能是一场有国家支持的破坏行动的一部分。
日经亚洲2号报道，卢比奥下周将首度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展开亚洲之行，出访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身兼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卢比奥预计7号在东京展开官方拜会行程，随后他前往首尔与韩国新任总统李在明会面，接着飞往吉隆坡出席10号的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协会会议以及11号的东亚高峰会外长会议。美日贸易谈判期限9号到期，目前美国和日本的关税谈判陷入了僵局。此外，美国和日本迟迟未能举行国防和外交年度2+2部长级会谈，倘若双方能达成共识，讨论可能会进一步推进，为川普可能于年底的访日行做准备。川普2月份曾告诉日本首相石破茂，他有意参观将开放到10月13号的大阪世界博览会。
周三，美国总统川普和 CBS 母公司派拉蒙就公司旗下电视台在大选期间播出具争议性专访而引发的诉讼达成和解。派拉蒙公司表示将支付1600万美元与川普总统达成和解，这笔款项将用于川普未来的总统图书馆，不会直接或间接支付给总统本人。川普总统于去年10月在德州联邦法院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提起诉讼，索赔100亿美元。川普指控 CBS 对60分钟节目中时任副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访谈进行误导性剪辑，故意操作内容偏袒民主党阵营。今年2月，川普总统提出修正诉状，把索赔金额提高到200亿美元，但于今年4月进入调解阶段，最终在周三达成和解。与此同时，派拉蒙正筹备一宗价值84亿美元、必须经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批准的合并案。
川普总统周二视察一座被称为“鳄鱼阿尔卡特拉斯”的新建非法移民居留中心。媒体报道说，这座耗资4.5亿美元的新非法移民居留中心，位于佛州大沼泽地深处的废弃机场，它周围栖息着许多鳄鱼和毒蛇，难以逃脱。川普向媒体表示，很快这个设施将处理最危险的移民，其中一些是世界上最凶残的人。当局最初估计，该设施完工之后可以容纳多达5000名拘留者，但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实际的容量约为3000人，部分人员将于周三开始抵达。川普总统在视察期间还参观了相关医疗设施和其他拘留中心区域，随后举行了圆桌会议，与德桑蒂斯州长和多位州和联邦官员进行了会谈。在川普总统访问期间，数百人聚集在该设施之外表达抗议。
美国教育部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于周二达成和解，宾大同意撤销跨性别游泳选手利亚 托马斯在全美大学体育协会女子游泳比赛中创下的全国纪录，并向因为托马斯参加女子游泳队而竞争权益受损的女性运动员道歉。校方承认，当初允许托马斯参加女子比赛并夺冠的决策没能保障原生女性选手的公平竞争权利，并大将重新检讨相关政策，禁止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运动队。美国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说，这是一场女性与女孩的胜利。教育部肯定宾大愿意修正过去对女性造成的伤害。我们也将持续不懈努力，确保学校的政策符合第九条款规定，保障女性在体育和教育中的平等待遇。
中国七月份开始全面进入主汛期，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河南三个小时的降雨量超过220毫米，洪水暴涨导致五人死亡。湖北遭遇入夏以来最猛烈的暴雨，短短12个小时，雨量突破了300毫米，等于一个月的雨一口气倾泻，当地紧急撤离了18000人。7月1号凌晨，湖北咸丰一夜之间全城被淹。虽然中共官方宣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但是由于中共惯于隐瞒，外界很难掌握真实的伤亡情况。中共的水利部预测，七月至八月份的中国整体呈现北涝南旱，北方局部地区豪雨洪涝恐多次重复发生，并有较强台风侵袭北方。与北方相反，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水系及钱塘江、闽江则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称对等关税暂缓不延长，欧盟盼与美国达成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全球最大的产油国组织 OPEC Plus 预计将在周日批准另一项大规模增产计划，此举将使得取消减产的计划比原定的时间提前整整一年。 OPEC Plus 的主要成员国已经同意在五月、六月和七月份将产量增加到每天41.1万桶，这是最初计划产量的3倍。如果八月份再次增产，将标志着连续第4个月的大幅增产，从而使市场直至年底都供应充足。三菱日联的分析师松井 Kim 表示，经历了第二季度的动荡，包括地缘政治的冲击、关税担忧和短暂反弹，油价已下跌近10%，且势头仍然疲软。由于需求前景不明，尤其是在中国和其他的主要经济体，而且美国将于7月9号恢复加征关税，市场的焦点已经回归供需基本面。
全球多家主要汽车制造商1号公布在美国第二季销售数据。由于消费者赶在美国关税加征前加快购车脚步，包括通用汽车和福特等大型车厂的销量都有成长。分析师指出，这是因为车厂仍以关税实施前进口的库存车为主。不，2025年下半年售价预计将进一步上涨，但市场供需可能会对这样的涨幅形成限制。四月初，川普政府对完全在海外生产的汽车实施了25%的关税，五月初也对在美国组装前进口的零部件实施了同等税率。
川普总统周二强调，关于和各国的关税谈判，其截止日期定在7月9号，他没有延长期限的打算。他还表示，是否能与日本达成协定存疑。他认为，在7月9号之前达成协定可能很困难，并表示日本一直在夺取美国的财富。川普说，日本非常强硬，他们被宠坏了。川普透露，可能会单方面通知日本对其征收30%到35%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时，被问到与日本的关税谈判问题时，表示已接到川普总统的指示，如果是对美国不公平的交易，就不要接受。白宫官员更表示，在7月9号之前，美国将重点与日本以外的其他贸易伙伴国进行谈判。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周二与澳洲、日本和印度外长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寻求实现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多样化，以扭转中共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二主持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会议，强调该机制正从理念走向行动，呼吁四国深化合作，以应对中共影响力扩张，强化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经济韧性。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四国外长在联合声明中宣布启动四方关键矿产倡议，称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伙伴关系扩展计划，透过合作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与多元化，以强化经济安全与集体韧性，目标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声明说，依赖单一国家加工、提炼关键矿产和生产关键商品，将使我们的产业面临经济胁迫、价格操控和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四国外长在声明中虽未直接点名中国，但对其在南海与东海的危险和挑衅行为表达严重关切，称这些行动威胁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卢比奥说，四国可以合作和聚焦的议题很多。卢比奥提到他个人高度关注的议题，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多元化。他表示，不仅仅是获取原材料，更关键的是要有能力进行加工与提炼，这对于所有科技与产业都是核心。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说，在过去几个月中，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在海事领域、后勤、教育和政治协调方面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他呼吁全世界对恐怖主义表现出零容忍。苏杰生同时宣布，印度将主办下一届四方领袖峰会，并已提出相关提案以促进成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周一表示，这次会议是对四国共用自由开放印太愿景的重申，并将聚焦主权防卫、海上安全与供应链韧性建设等议题。预计川普总统将于今年稍晚前往印度参加四方领导人峰会。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把对等关税政策暂缓到7月9号实施，他一号表示不考虑延期。欧盟可能会选择接受美方对大部分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但仍希望在关键领域获得关税减免。请听报道。
美国对等关税90天暂缓期7月9号即将到期。川普总统周二表示，没再考虑暂缓这件事，将寄信给许多国家通知所需支付的关税。他并透露，美国可能会与印度达成协议，降低印度被加征的关税。彭博日前引述消息人士说法指出，美国与一些国家接近达成协议，包括台湾和印尼，也可能会与越南和韩国达成协议。另外，据美国政治家 Politico 网站周二报道，四位欧盟外交官透露，欧盟与美国之间贸易协议的轮廓已逐渐成型，欧盟仍试图推动美国承诺做出关税减让，希望获得类似英国与美国达成协议中的为汽车和钢铁出口设置的特别行业关税豁免。据报道，欧盟正在考虑多种与美国谈判的可能情况，最糟糕的情况是双方的谈判完全破裂，美国将基准关税从 10% 提高至 50%，并对制药和半导体等产品加征关税。较好的情境是在夏季继续谈判，现有关税维持不变。最佳情况则是双方达成包含关税以及合作对抗中国出口产品的框架协议。但欧盟也承认，即使是最佳情况，他们仍然需要部分接受美国实施的单边关税措施。欧盟的外交官认为，谈判完全破裂的可能性不大。若7月8号未达成协议，谈判可能会继续下去。欧盟各成员国正努力展现出团结一致，支持欧盟执委会与川普达成协议的目标。 其中德国及意大利推动快速达成协议的态度最积极。意大利总统乔治亚·梅洛尼表示 10% 的关税对意大利的影响不大。欧盟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将于周四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进行关键谈判，并于周五向欧盟国家通报结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住在弗利蒙特的冯女士捐给希望之声一台奔驰车。
冯女士家里有三辆车，这台奔驰车有些年头了，但她还是蛮喜欢的，平时就在 local 开。但是今年车子出了毛病，一开始是引擎灯亮了，车子过不了 smug， 后来电池灯也亮了，冯女士觉得有点不安全，不想再开了。但是修起来的话也非常贵，不想再投入了。
冯女士平时坐班车去公司上班，但是从家开到等班车的地方也要5到10分钟的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她喜欢打开车上的收音机收听中文广播。她说
有时候会晚上下班的时候也是开很短时间，会听一点，听到那个许哥就是讲种花种草的，大家都是华人嘛，那上下班的时间我正好车子开着，他就是我就会找到这个华人频道。那别的讲的很多都是，哎呀，唱歌或怎么样，反正有时候听了觉得还喜欢听中文节目嘛，就是有什么就听什么。我虽然没有说特别专注哪一个节目，我就是挺好有一个中文节目嘛，就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比较接近一点吧。
方女士记得从广播中听到希望之声有捐车服务，就从网上搜了一下，找到了我们的捐车热线。一通电话后，我们就安排好了上门取车。
非常感谢冯女士对我们电台的支持。如果您家里也有旧车、老车，出了毛病以后不想再花钱维修了，不妨捐给希望之声。
希望之声免费拖车，专业一流的服务，手续一次性帮您搞定，免除您的后顾之忧。捐车捐款还能获得联邦抵税，感谢您的支持。
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